路加福音第九十章，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在这里记录了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这次的差遣和第十章那次他差遣七十个人是不同的，请不要弄混了。在第十章我们会讲那次的差遣，但是在这儿他差遣了十二个使徒到加利利一带的各乡镇去，他交代他们出门不要带什么，这样旅行起来比较轻便，走得比较快，你能到更多的地方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儿，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希律的这个愿望直到耶稣受难那天，站在他面前受审的时候才实现。现在我们注意到，当耶稣在差遣他门徒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他们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儿，他们给什么就吃什么，接受人们的招待，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轻装上路，这样他们才能走得快，走得远。他们就照着行了。他们的使命就是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但是医治病人只是他们宣传神国之道的附带部分，并不是主要的使命。他们的使命不只是医治病人或治疗疾病，他们的使命是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只是这个使命的附带工作。教会需要我们全力的投入，我们应该关心社会的需要，但是我们绝不能错误地把做社区服务当成教会的使命，这只是教会宣扬神国使命的附带工作。我们真正的使命是向世界宣告神荣耀的国就要降临了。现在你只要顺服神，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就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当然我们不能不顾人们生活的需要，比如教会的社区服务，但是这些只是教会使命的附带工作，绝不是教会的根本使命。但是不幸的，在今天的现代教会，他们把神国的信息换成了社会服务和社会化的福音，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做。从某方面来说，使徒们都很穷，他们既不带钱又不带第二件褂子，但是耶稣给他们的却是无比的丰富，他给他们能力和使用这个能力的权柄。能力这个词指的是能量、动力，还有使用这种能力的权柄。很显然的，他们的侍奉非常有果效，因为各处的人都在谈论他们所做的，甚至都传到希律王那里去了，所以当他听到耶稣做的事以后，就非常想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他们刚刚短宣回来，时差还没有恢复，耶稣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跟他们独处，所以就把他们带到湖的那边，想听听他们出去的情形，了解一下事工的进展。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是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他们从加百农出发，到伯赛大只有一小段路，如果从加利利海最北边过去的话，大概只有五英里。那里的能见度很好，你可以看到船在海上航行和他们行驶的路线，而且你还能非常准确地说出他们在对岸登陆的地点。当人们一看到他们的船向伯赛大方向行驶，他们就说，他正往伯赛大去，快追啊！所以他们一路从加利利海上方跑过去。当他们跑得经过各个乡村的时候，别人可能会问，哎，你们到哪里去啊？哦，耶稣正往伯赛大去。因此就不断地有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当耶稣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他了。他本来只想和他的使徒们单独聚一起，没想到现在却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他，估计要是不算妇女和小孩，就有五千人，所以你可以算一算，总共大概有一万五千个人左右。这样的情形可能很容易使你动怒，因为你正想避开群众安静一下，可是你看，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上个礼拜天我们讲的是神国的道，如果你没有来，我建议你去借录音带， 因为这是主耶稣最重要的信息，他向人们宣讲天国，那是神给人们预备的居所，那真是光明的国度，那是以公义、喜乐、和平、仁爱为标记的天国。当一个人顺服神，接受神做他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天国就临到他了。这就是神国的道，就是让神在你生命中做王。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在那里是找不到麦当劳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些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我们已经讲解过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必再重复。现在我们从伯赛大加利利海的最北端来到下一个现场，大约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伯赛大以后，横跨过湖又回到加百农，但是现在路加讲的下一件事是发生在该萨利亚腓利比，现在称为巴尼亚斯，就是在约旦河发源地的黑门山脚下，水从岩石中涌出来，在那里形成巨大的源泉，成为约旦河的发源地。现在去巴尼亚斯可以顺道去看一下约旦河的发源地，就在巴尼亚斯的黑门山脚下。现在我们离开加利利海来到最北端，那个时候只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他们离开了加利海周围拥挤的地区，来到该萨利亚腓利比。再一次，路加比别的福音书作者更仔细地提到耶稣的祷告生活，因为在路加福音里有七个地方提到耶稣在某些事情发生的同时他都祷告，可是在别的福音书中却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路加却非常细心地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路加注重在耶稣的人性，而人最大的需要是借着祷告与神交通。即使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仍然觉得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路加非常仔细地记述耶稣的祷告生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儿。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耶稣独自在祷告，门徒也同他在那儿。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是件个人的事，是你和天父之间的交通。你知道，即使在一大群人中间，你也可以这样秘密地与神交通。有时候我发现在一大群人中独自向神祷告，使我更有力量，更得益处。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儿。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人们怎么谈论我？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些就是希律王听到的各种传说。希律王听说耶稣是复活的施洗约翰，或是以利亚再现，或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你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还是错误的。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嘱咐他说，不可告诉任何人。因为门徒对这个还不太理解，犹太人概念中的弥赛亚是要来推翻地上的王，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但是他们不明白他要用他的死来建立他的国度，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真正意义，所以他嘱咐他们说，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你们自己还不清楚，所以不可以告诉别人。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并不是要去推翻罗马政权，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王国来统治全世界，而是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建立他的国。这些是他的门徒们不明白的，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只有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会明白。这些事他们不能领会，也无法领会，只有在他复活以后才能了解，因此还不能出去张扬。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会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如果他现在就到处告诉人说，哦，弥赛亚就在这里，那么以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会毁了他们。现在时机还没成熟，只有等到他从死里复活才是他们出去传扬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指出他的死应验了经文上的话，但是他们现在还不明白，所以他嘱咐说，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自己还不能完全明白。他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彼得回答说，你是神，神的弥赛亚。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哦，他就要登上王的宝座了，统治全国了。主啊，我能不能坐在你的右边？我希望坐在你的左边。所以他就打断他们的幻想，说，没错，我的确是神的弥赛亚，但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现在开始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所以这些话他们听了以后，只是在脑海里闪一下就过去了。事实上，从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彼得还责怪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们不明白这些，所以还不能出去传扬这事。你们还不到时候，你们还不明白这些。耶稣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他现在向他们讲述更多的真理，更多关于弥赛亚的事。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别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将被蔑视、被弃绝、被杀害，但我第三日将复活，我要在我父的荣耀里再次降临。那个时候，我才会在地上建立我的国。我要在我父的荣耀里跟众使者一起降临。如果你要成为天国的使民，如果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做耶稣门徒的必要条件。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也是今天要跟从耶稣的必要条件，要舍己。因为在天国里没有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天国也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地方，天国是以神为中心的地方。要是一个人以神为中心，就不会以自己为中心。怎么证明他是以神为中心呢？要看他是不是愿意帮助别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多为别人着想，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优先。所以你必须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意思。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祷告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要是我背起我的十字架，就是说，天父，我这一生不求成全我的意思，只求成就你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第三方面是跟从耶稣基督，这些都是做门徒的要求。下面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基本原则，你想跟从我，就是这些要求，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如果你想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你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如果你活着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你必定会失去你的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如果你为基督舍去自己的性命，你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当你完全的顺服基督，在基督里舍己，这样你才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神为什么要创造你？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里？是为了基督之外实现你自己的愿望，或是追求你自己的抱负？绝对不是。是为了寻找你所能找到的享乐，为了享乐而活吗？绝对不是。如果你是为享乐而活，即使你活着，其实你已经死了。一个人活着只为了自己快乐和随心所欲的话，他只会失去生命。但是一个一心只寻求讨神喜悦的人，就能找到生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当你开始为讨神喜悦而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这么的满足和完全。进一步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说，我的理想就是成为有钱人，我的理想就是拥有一切，嘿，慢着，如果你有了这些又怎么样呢？要是你达到了目的又怎么样呢？你如果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会在自己的荣耀和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中再次降临，那就是神的国。你说我是神所立的基督，你说的对，不过你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先想一想，等你完全明白再说。我不是马上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和神的宝座，相反的，我会经历苦难，被拒绝，被钉十字架， 以后复活，然后还有带领别人进入神国的服事。如果他们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能进神的国，并且有荣耀的赏赐。要是你忠心的服事主，不把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他也不会把你当作可耻。在他自己的荣耀和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你可以与他同享他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耶稣再一次登山的目的是去祷告。路加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耶稣祷告生活的细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Glistering 是古典英文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闪电，像闪电的光一样。他的衣服变得像闪电的光一样那么明亮，从他衣服发出的光在闪。他在祷告的时候用希腊文说，他就变了形象了，是整个身体的变相，因此他们看到了神国的荣光。正如他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他们看见耶稣的荣光，他们从此对神的国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耶稣在荣耀里美丽的画面。约翰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说的是他的衣服像闪电般闪闪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或者应该把去世说成离世，他离开世界回到他荣耀里，那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那么他们怎么知道那两人是摩西和以利亚呢？难道耶稣说，彼得，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摩西，这位是彼得。人们经常问我，当我们上天堂以后，还能认得我们的朋友吗？在那里我们能认出别人吗？哦，求神帮助我们。我祷告我们到那里以后，不要比现在更愚蠢。如果我们在这里互相认识，当然我们在那里也会互相认识。哦，但是我希望能有这样的经文。好，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会知道你，就好像我知道我自己一样。在天堂，我不需要别人介绍，主会在我的意识里放进 DNA 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会认识每个人。我会说，哦，大卫在那边，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但是你一下就知道是他。彼得他们也不需要经过介绍就能认识摩西、以利亚，他们彼此能认得。你凭直觉就能知道，凭直觉就有认识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和以利亚还活着，他们还跟耶稣一起说话，就像门徒们有特别的恩典一样。这要提升到属灵的境界。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看起来彼得很喜欢在耶稣祷告的时候打瞌睡，这会儿他睡得正沉。你能想象吗？他们正在黑门山上，那是一座非常陡峭的山，会爬得很辛苦，也许他们真的很累了。因此在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三个门徒约翰、彼得、雅各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后来可能是听到声音就惊醒了，他在和谁说话呢？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他们看到是耶稣改变形象时的荣光，他的衣服洁白发光，旁边还有摩西、律法的传颂者，还有以利亚，他们正在和耶稣说话。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你们还记得吧，就在前几天耶稣还告诉他们他要受死的事，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我们不要去耶路撒冷，我们就待在这儿吧。我们可以搭三座棚，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要去耶路撒冷了。如果去耶路撒冷真的会发生你所讲的事，还是让我们待在这儿好了。夫子，我们在这儿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就待在这儿吧。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另外一部福音书里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就干脆闭嘴好了。如果你只是因为觉得你该说些什么话而说， 你可能会惹上一大堆麻烦。在这种时候，你最好保持沉默。我认为彼得的这个主意，至少是我这么认为，成了以色列的一个咒诅，就是在事发地点搭建圣所。在去圣地的时候，其中最令我失望的一件事，所有的教会都建在所谓圣经事件发生的所在地，没有什么比去圣婴教会更能破坏基督诞生这个神迹了。每次去那儿只会破坏这个神迹。你到那里看到了只是一大堆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和巴别塔，神职人员正在忙着发单张，总是让人觉得不对劲。我猜想这种风俗就是从彼得开始的。父子，让我们在这里建圣所来纪念这个荣耀的事件，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这里真好。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谁在那里显现了？一个是摩西，借着律法向犹太人传神的话，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借着预言传神的话。他是众先知的代表，旧约是由律法和先知组成的。你们听过律法和先知，但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基督的话语取代了律法和先知，这就是他要成就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儿。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当他们从山上下来以后，他们没有告诉别人这些事。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那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地区。其中有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总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要把这些话现在就存在耳朵里，可是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他们仍然在拒绝耶稣就要受难和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说法。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伟大？你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正告诉他们他将要被钉十字架、被拒绝以及受难的事，然而他们却在讨论他们自己，讨论将来谁在天国里最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他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你想成为天国中最大的吗？先学习如何当一个仆人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宗派主义和宗教派别的开端。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门徒们已经准备好禁止那些不跟随他们的人，但主耶稣说，不不不，因为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已经准备从该撒利亚回到加百农地区，他准备好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往南走，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通常耶稣走的是一般犹太人走的路线，穿过约旦谷，这样就不用经过撒玛利亚了。但是这次他却从撒玛利亚地区经过。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实际上他们是去为他找一个休息的地方。跟在耶稣后面的那群人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吧，他们一路跟着耶稣，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预备和安排，先有人去买食物，准备过夜的地方等等。耶稣则和众人同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因为快到逾越节了，毫无疑问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 但是撒玛利亚人却认为该在基利新山守逾越节，直到今天在该萨利亚还有人到基利新山守逾越节献羊羔的祭。在全世界大概只剩下200多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近亲结婚，所以绝大部分都有白痴的遗传，他们已经近乎灭绝了，现在大概还剩下200人左右。但是逾越节他们还到基利新山上献羔羊，他们觉得那儿才是敬拜神的地方，因为那儿是亚伯拉罕筑坛把以撒献为燔祭的地方，他们把那里奉为敬拜神的圣地。就是因为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这种仇恨和敌对的情绪，他们才互不相往来。在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就是不让他进村，不愿意接待他们。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当然了，这几个门徒刚刚才在山上见到以利亚，也许就从这先知那儿得到了什么灵感，所以就说，主啊，为什么不消灭他们，显一两件神迹给他们看，他们这样对你，你就教训教训他们吧。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在这里耶稣又一次宣告他降世为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在圣诞节要思想的事。耶稣为什么降世为人，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在很多地方都宣告他降世的目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他来还有别的原因，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在这个圣诞节要好好地查考一下，找出耶稣降世的目的。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也要跟从你。耶稣的意思是朋友，想清楚你要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因为一时情绪上的冲动就来到耶稣前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耶稣说，慢着，你想清楚你要付出的代价。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主耶稣说，要想清楚代价。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说无论我往哪里去你要跟随我，这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衡量一下代价再决定，不要不加考虑就跟着走，衡量一下代价。就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第一个人是自愿跟随的，耶稣拦阻了他，至少是鼓励他在采取行动前好好衡量一下所要付出的代价。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从他的回答你们可以找到他没有能跟随耶稣的原因，因为他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我先。一个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先的人是没办法跟随耶稣的。你想跟随耶稣你得先舍己，当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先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跟随耶稣的资格。那个人说，容我先回去。不行，不允许这样，要是你让耶稣做主，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那就得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你可能会说，哇，太冷酷了，耶稣肯定没有感情，竟然不让这个人回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任何人都会让你放下工作去参加你父亲的葬礼的。但是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是一种拖延战术，并不是他的父亲真的死了。这种说法到现在还在用，意思是你还想在家里多待一点时间，我想等我父亲死了以后再来跟随你。不是说他的父亲已经死了正准备下葬，因为他们的习俗总是在人死了以后两个小时以内下葬。所以当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的意思是以后再说吧，我还有事要办，以后可能来再跟随你吧。他把我放在第一位。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哦，这些人好好的继续教训吧，不是这样的，当我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就不能把我先放在第一位了。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的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一种委身，彻底的委身于耶稣基督。你可能会牺牲一些家庭关系，但是你老往后看就不可能向前走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在第十章我们读到耶稣差遣70人去宣传神国的道，跟第九章差遣12个人的情形形成对比。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耶稣差遣他们先往到耶路撒冷路上将要经过的村庄 去做先锋部队，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他们是走在他前面的使者，却为他做工，做天国的工，医治病人，向众人宣传神的福音。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有的人已经离神的国很近了，可是却从来都没有进入，实在是非常的可惜。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离神的国很近了，但就是没进去。主耶稣说，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拒绝真理之光，这是人所犯最大的罪。神要我们为我们所了解的知识负责，但不会让我们为我们所不知道的负责。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给谁少的，也向他少取。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他们已看到光明之地，但他们却没有进去。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因为索多玛没有看到同样的真理之光。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格拉逊和伯塞大城都完全彻底的被毁灭了。耶稣接下来谴责说，加百农啊，你有祸了。加百农也被毁了。他们在前几年甚至找到了伯塞大的遗址，他被毁得如此彻底。伯塞大、格拉逊、加百农，你们有祸了，审判必然降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对每一个受耶稣差遣出去传福音服事的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如果有人恨你，你不要把它当作你个人的事，他们恨你只是因为恨你所代表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们实际上恨的是他，所以才把对他的恨发泄在你身上。他们要是恨他，就是恨神，恨那位差遣他来的神。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我们和差遣我们的耶稣有一样的使命。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有胜过邪灵的权柄。然后他对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求神帮助，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已经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胜过一切敌人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冷酷的黑暗王子，我们并不怕他。短短几句话就可以把他击倒，那是万道之道，万民之名，来自耶稣之名的能力。然而我们经常看到教会在黑暗权势面前站立。主已经赐给我们胜过敌人的一切势力的权柄和能力，但现在是我们操练和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了。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你记得保罗在遭遇海难之后被冲到一个岛上，他们生火的时候有条毒蛇咬了保罗。土人说，他必定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把那条毒蛇甩在火里，他们还盯着他看，因为他们想他一定会肿起来，或是忽然倒地而死。可是他却只是坐在那里烤火取暖，说着话。他们立刻转念说，他是个神，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觉得只要神与我们同在，就不会有什么事。我真的感受到神对我的一生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 在他的旨意成就之前，他会保守我的。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在高速公路上把车开到时速100英里，还说，哦，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不会有事的，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这种想法真是愚蠢极了，因为神也给了我们头脑来思考，告诉我们要小心谨慎。但是对于顺从神旨意的人，我真的能感觉到有一种超越人力来自神的保守，保守你在他的旨意成就以前不会有事。启示录中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期间，神会差遣两个见证人来传道，书上这么写的，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个时候，在他们做完见证以前，是没有能力胜过他们的。所以我觉得在主在我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前，我是不会有事的。神会保守我，直到行完他的旨意。在神的旨意成就的那一刹那，我也完成了我在地上的使命。我相信神会施恩给我，立刻把我带回天家。就在他和我一同完成我在地上的见证的那一刹那，他就不需要我再留在这个世上了。所以我非常有信心，我的生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直到他的旨意成就。以前我都在这里，不一定非得在这里。我也不知道神是不是总让我在这里，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我是一天一天的过。你看，并不是我自己说我想去哪里布道，用什么方式等等，我只是他的仆人。作为他的仆人，我就得听从他的指示，是他在带领我，他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在我身上。为了他的旨意，他装备我，让我去完成他的计划。当他的计划完成的时候，也就是我该回天家的时候了。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约翰和犹大，其他的使徒都为主殉道，因为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有的死得非常惨，但也都是在他们做完了见证以后才死的。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叙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叙利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请不要认为彼得得到释放是因为他们诚心祷告的结果，这乃是至高的神在彰显他的全能。当彼得完成他在世上见证的时候，面对前来处死他的人说，朋友，请帮个忙。他们问，什么忙？他说，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把我倒挂十字架，因为我不配跟我的主用同一个姿势钉十字架。因此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这是在他完成了他的见证以后才发生的。神会保守你，没有什么能伤害你，神对你的生命有他的旨意和计划。但耶稣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不要因此欢喜，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而欢喜，不要为你所见的现象而激动不已，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如果你想为一些事欢喜，要为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这个事实而欢喜。你的名已经记录在天上，这是你真正要欢喜的。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你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而欢喜快乐的经验？ 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当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的时候，要为圣灵的感动而欢喜，这是非常美好的经历。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注视这些淳朴的人，他看到他们的激动，他们说：“哦，主啊，真是荣耀，我们是那么的开心，连鬼都服了我们。我们赶鬼的时候，你要是在场看到就好了。”主就说：“哦，那是好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然后他说：“这是多么的美好啊，瞧这些简朴的人，他们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君王，他们只是普通简单单纯的人。”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很高兴我是个平凡人，神真好，他把我造成一个普通的单纯的人，因为我很不喜欢复杂的事。有一次教会有位姐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史密斯牧师，你那天说早上好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早上好，我指的就是早上好，早安的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别的含义，我不会拐弯抹角的说我真正的意思，我说的就是我所指的，我指的就是我所说的，拐弯抹角的说一套，实际上指的是另一个意思。我这个人不聪明，我做不到，除非你去分辨去调查，你没有办法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这种人，耶稣也不是这种人。可悲的是，有很多人在解经的时候常常试着把耶稣变成那种人。耶稣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把经文属灵化，使他失去原来的意义，因为耶稣说的就是他所指的，他指的就是他所说的，你只有相信他所说的，信靠他的话。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那些了不起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好大的口气，不是吗？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除了耶稣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神是谁。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被耶稣基督的爱吸引到神的面前要感恩，因为要不是神的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你永远不会到神的面前。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一个人要是能看见并且明白你们所看的，他有多么有福啊，能有相同的理解力，能察觉这些事。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许多重要的人物情愿拿他们所有的一切来换取你所拥有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神有那荣耀的关系。”他说：“哦，你们是蒙福的，因为你们看到了这些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是他还是不满足，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谁是你的邻居？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然，耶稣再次把一个外邦人当成了英雄。你看，那些自以为义的祭司和利未人却什么都没做，是谁帮了他的忙呢？是一个被人憎恨的撒玛利亚人，他成了这故事里的英雄。耶稣把他们所恨的人捧为英雄，他很清楚他这样做会激怒他们，但是他并不在乎。他们走路的时候，这是一个有趣的句子，路加反复使用， 你有没有留意到，每当他介绍一个新的场景的时候，他通常都用这句子来介绍。他们走路的时候是路加的特别词句之一。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了解到，马大和玛利亚跟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一同住在伯大尼。路加没有指明这个村庄，也没有详细介绍马大和玛利亚，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记载了解到，他们是伯大尼的马大和玛利亚，是拉撒路的姐妹。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一大群人进了屋子里。你记得当时有很多人与耶稣同行，这里至少有70个人，因为他派他们一队一队先去沿路的村庄传神的国。想象一下，这一大群人来吃午饭。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导。你知道，我们经常过分关心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只忙着服侍，我们是那么的担心被我们向神的服侍阻碍，以致我们忽略那更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导。愿神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陷入过度的服侍，以致我们没有时间在他脚前听他的道，敬拜他。